欢迎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一个跟澳式足球相关的话题哈。刚刚过去的澳式足球联盟举办的多元文化周，每年一次。那么今年的这个多元文化周都有什么样的活动哈？我们要请我们的嘉宾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同时呢，也是这位嘉宾自己的故事。他刚刚被AFL， 也就是澳大利亚足球联盟、澳式足球联盟呢，接纳做专业的澳式足球的教练训练。那么这位嘉宾呢，就是皮佳明。皮佳明，你好。
你好，刘老师。
可能不少听众朋友都很熟悉你的名字，是因为过去你不断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过有关澳式足球的这种介绍，同时呢，也接受过我们的采访，谈过澳式足球在华人中间的这种发展哈。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还没有听到，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跟澳式足球的渊源。
刘老师，我也是很小的时候随着父母移民到澳洲的。在这个时候呢，我父母因为是在餐馆打工，所以说周末呢，我一般都是自己在家。作为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比较喜欢跟朋友们在一起玩。那我的朋友们刚好都是喜欢澳式足球的当地的朋友。那就这样呢，爱上了澳式足球。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就围绕着澳式足球。那在2006年的时候，澳式足球俱乐部有一个俱乐部是墨尔本俱乐部，他们当时呢，想要和这个中国留学生交流，所以说当时呢找了我帮他们去做一些活动，从那开始正式的和这些联盟还有职业俱乐部有了联系。2010年呢是我最澳式足球这个联系中呢最好的一次，可以说是因为是当时咱们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澳访问，那当时呢他是接受这维多利亚州长的邀请去看了一场比赛，我当时被邀请去作为解说。给咱们当时的习副主席呢，现在是习主席，当然啊，给他呢在现场做了解说，所以说那也是我最骄傲的一个时刻啊。对，从那以后呢，我也在澳式足球界里面帮助联盟在华人社区里面推广的一个大使啊，从事这个呢已经有好几年了。所以说我的工作也就是我的志愿工作吧，是帮助我喜爱的体育在我自身存在的这个社区里面推广。
你还曾经担任过一家澳式足球俱乐部的主席。
对的，是一个龙之队。那很久以前我们在2007年建立了一个多于亚洲人球员的一支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8年生涯里面我曾经当过2年的主席，很遗憾这个俱乐部在去年呢解体了。但是好在呢，所有的球员已经进入了这个澳式足球的生涯里面，业余吧，但是也怎么样也都接触了。那很多这些球员呢现在在不同的社区俱乐部里面还在仍在踢球，仍在喜爱这种体育。澳式足球联盟里面我们非常骄傲的可以说有一位华人的面孔，那么就是在墨尔本西北部的 Western Bulldogs， 也是牛头犬队里面有一个华人球员，他叫 Lin Zhong， 3-4年前进入这个职业生涯的。那但是在这2年呢表现非常突出。他的母亲是来自台湾，他的父亲呢，Lin Zhong的父亲是来自东帝汶的华人。所以说他的父母呢都是华裔。这个呢也是咱们广大听众可能不是很熟悉的，但是在 AFL 里面我们可以非常自豪的说有华人面孔。
太好了。那简单跟我们说说刚刚结束，上个周末刚刚结束的 AFL， 也就澳式足球联盟多元文化周的活动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多元文化主题周呢是 AFL 联盟自创的一个主题周，那么它是用来庆祝咱们国家也是咱们联盟里面很多来自不同多元文化背景的人的这个故事。那这一周呢很多都是有不同有很特别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比赛在用不同语言来作为解说，在 AFL 这个客户端上可以听到不同语言解说比赛的这个活动。那么还有就是多元文化背景的球员呢在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参与选这个进攻方向的这个投币这个活动，一般都是队长来做这个，就是双方队长在比赛前来投币选自己的队伍去进攻哪个方向。在多元文化中呢是由这个球队里面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球员来做的。
澳式足球联盟为什么这么重视多元文化，每年都要举办这样的多元文化周，而且每3年还要举行一次国际杯的比赛，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的这种澳式足球代表队在一起比赛。
这个刘老师，我是在这个内部里面，我参加过很多他们的会议，我是知道他们的原因的。
嗯，
很简单，第一，咱们的国家呢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大多数都是来自移民，但是呢，这个澳式足球里面的球员里面来自不同背景的呢，还是相当于很少，所以说它是两方面，第一方面，他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这个体育继续发展下去，因为这个体育只是在澳洲是比赛的，没有在其他国家，那么他的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让更多的人从不同背景的来到澳洲之后喜欢上这项体育。
嗯，
那么第二呢，就是他也希望在同时让更多的媒体意识到，知道这 IFL 呢是很重视国家这个发展趋势的，这人口发展趋势的，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联盟，它是要跟这个国家的整个体型的发展趋势去接轨的。
嗯，
所以它不仅仅是这个多元文化主题周，它还有土著文化主题周啊，是来庆祝咱们土著文化。
嗯，
它还有这个就是 anti 这个 violence domestic violence 这样的这个暴力，
反家庭暴力，
对，反家庭暴力这样的主题周。所以说 IFL 它这个联盟里面，它是相当于在乎这个社会趋势的。
嗯，
一些主要的主题呢，它都会去做成。
所以它是要通过澳式足球联盟的这些比赛和明星球员的行动来引起社会各界对各种主要的问题，包括多元文化问题和家暴问题的关注。
对的，他有这个，他必须要这样做到，因为他有这个义务，因为他呢是作为一个联盟来说是相当受到主流社会关注的一个联盟。
嗯，
他的球员的一举一动，他的教练的一举一动都是受到很多很多人关注的，所以说他做出来一切是有代表性的，所以说他有义务去这样做。
那他举办的国际杯这样的赛事哈，那是不是也有一种让澳式足球走向世界的长远战略？
对的，因为现在在全世界各个角落也都有澳式足球的身影，因为澳洲人喜欢旅游，澳洲人也喜欢把自己的文化带出去，所以说他三年举办一次澳式足球国际杯呢，也是希望给这些世界各地各个角落的澳式足球球迷一次机会，来到澳大利亚澳式足球的主场，一起来庆祝这项体育。
嗯，
所以说这个比赛呢，不仅仅是胜负这么一说，而是给大家一个庆祝的机会。我参加过这个国际杯已经三届了，
嗯，
每一次都是带着大家在一起庆祝一个大盛典一样的感觉去参加这些比赛的。
嗯，
并不是一个比赛，仅仅一场比赛而已。
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了，你成为可能是迄今为止哈澳式足球联盟接纳的进行正规的教练训练的第一位华人。
可以这么说吧，这项体育在华人社会里面、社区里面还是很少有人参与的。
嗯，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第二位华人社区的朋友有这个澳式足球教练级别的。我是有一个一级级别澳式足球教练，那一共有三级，三级教练是最高级别，那这个可能跟有些级别是反的，一级教练反而是最低的，所以我是进入了最低的一级教练。在这之后呢，今年的澳式足球联盟的这个教练协会和几家俱乐部达成协议，在这个今年这个赛季的下半年将会进入一两个来自多元文化社区的这个一级教练来进行培训。
嗯，
那么我很荣幸呢被筛选出来那被这个 SQ 的圣人俱乐部录取，那么我在这里呢是每周来一天进行培训，在不同的部门作为培训。那一个职业俱乐部里面教练有二三十个，有不同部门的教练，所以说我在这近十周以上的时间呢，我会去跟不同的教练做一些学习培训，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十个星期之后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是你的证书会升级吗？
我觉得十个星期去升级可能很难，我想要得到的是在十个星期之后能留在这样的一个俱乐部里面再继续学习下去。
嗯，
最终的目的呢是能得到一个升级，或者是得到一个位置吧。啊，不是在他们的主要球队的这个教练群里得到位置，也可以在他属下的球队里得到位置。那么现在 IFL 俱乐部里面大多数都在争取这个女子俱乐部，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学会俱乐部，所以说如果能在这些里面得到一个位置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
嗯，那你将来给自己设定的职业发展的前景呢，就是说要成为一名澳式足球的专业教练吗？
可以说吧，我总想要的是呢，是让我们更多的华人面孔出现在澳式足球球场上。 不仅仅是林庄一个人，我们有700多个球员一个华人，我觉得根本不符合比例。
嗯，
因为澳大利亚以2400万人，但是100万人是华人，至少这个比例和 IFL 的赛场上的比例是不符合。所以说我还是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教练，不管是职业教练还好或者怎么样，我的主要范围呢还是推广这项运动在我们的华人圈子里面，希望以后能提拔我们华人的球员，从孩子们做起。作为一个华人来说，我会着重的去重视华人球员的发展，那么这样的话会提高我们华人球员进入这高等体育的机会，有这么一个连锁。所以说我希望呢，能作为教练能提拔我们的球员，那这样呢能让我们球员人数增加，当然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支持我，让你们的孩子能尝试一下这样的运动。
嗯，
这个赛季不行，那么下个赛季让你的孩子去尝试一下澳式足球。
好，非常期待这皮佳明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完成自己的愿望啊！非常感谢你，皮佳明。
谢谢刘老师。